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晚上好，小朋友们，我是李佳怡，晚上九点了，又到了睡前故事时间了，我呀在一直等着你呢。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是我们新中国建国58周年的生日，好开心吧。今天出门你一定看见大街小巷都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吧，在国旗下，在鲜花丛中，爸爸妈妈给你拍下了精彩的照片吧。生长在祖国的怀抱里多幸福啊，我相信小朋友们长大以后一定会为祖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因为你是个热爱祖国努力学习的好孩子。现在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吧。好孩子们，今天呀，你会听到两个成语故事。首先呢，让我们来听完璧归赵。战国时期，赵惠王得到了一件传世珍宝和氏璧，秦昭王提出要用15座城市来交换它。赵惠王不敢拒绝，可又担心会上当，就和他的大臣们一起商量对策。有人推荐蔺相如出使，蔺相如向赵王保证，如果秦国只是想骗取和氏璧，那他一定啊会把它完好无缺的带回来。于是蔺相如就奉命带着和氏璧去觐见秦昭王。秦昭王看到和氏璧以后，果然非常高兴，连连称赞他确实是宝物，并且呀，让大臣和美人们传看，却不提交换城市的事情了。这时候蔺相如假意提出，他说和氏璧上也有瑕疵，趁势就把和氏璧给要回来了。随后他当堂指责秦昭王，大王您太不讲信用了，本来说好了要用15座城市来交换玉璧，可是您见到宝贝却绝口不提交换的事情，您这么有威望的国王却做出这么不讲信义的事儿，肯定会被天下人耻笑。我这么说自然会得罪您，那就让我和这块玉一起毁掉好了。说着他抱着和氏璧就要往柱子上撞。秦昭王担心弄坏了玉，他急忙让人把地图拿来，把要交换的15座城市指给蔺相如看，可是他却不肯与赵国签约。蔺相如看出秦昭王根本没有诚意，便要求他斋戒5天，5天后自己再把和氏璧献出来。秦昭王一心想要得到和氏璧，就只好答应了。蔺相如回到驿馆后，他让仆人带着和氏璧趁天黑悄悄地从小路逃回了赵国。秦王见宝物没有办法得到，就只好放蔺相如回国。就这样，蔺相如用自己的勇气和计谋保证了国宝和氏璧的完好无损。刚才呀，你听到的是完璧归赵这个故事，你知道它的意思了吧？说的是蔺相如用自己的勇气和计谋保证了国宝和氏璧的完好无损。现在啊，我们也经常在这样的场合下用这个词，比如说我们借了别人的东西，但是完好无损的还给别人，你就可以说 我可是完璧归赵啊。下面啊，我们再来听一个成语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华而不实。什么叫华而不实？听听啊，你就知道了。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杨楚富访问魏国，在返回晋国的途中，他路过了鲁国的宁城，城里有个叫宁莹的人，趁机要投靠他，希望在杨楚富的帮助下能够有个官做。宁莹跟着杨楚富走了几天，到温地的时候忽然不见了，杨楚富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原来啊，宁莹是觉得杨楚富为人不好，就回家了。宁莹的妻子见自己的丈夫又回来了，就问他，哎，你不是要跟杨楚富到晋国去吗？怎么走到半路又回来了呢？宁莹回答说，杨楚富这个人性情太刚强偏激，而且喜欢吹牛，言过其实，不做实事。这种人华而不实，说得好听，但做事又不稳重，很容易和别人结下冤仇。我担心和他在一起，不但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会害了自己的性命。我觉得应该趁早离开他，所以我又回来了。果然，在一年以后，杨楚富真的被人杀死了。小朋友，成语华而不实中的华原来读花，意思是开花，成语的意思是只开花不结果，后来呢就比喻一样东西或者是一个人外表好看而内里空虚。华而不实的意思你该知道了吧。今天你听到的完璧归赵和华而不实这两个成语故事来自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秋之卷。如果你还想重复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找到我们的《睡前故事》在线收听。
小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好听吗？你可以试着给你的小伙伴们讲，给爸爸妈妈讲，给爷爷奶奶讲。想听什么故事啊，就让爸爸妈妈告诉李佳阿姨。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睡前故事节目组李佳收，邮编100866。
听众朋友，欢迎您和孩子继续收听睡前故事。孩子们呀，都很看重他们自己的生日，在他过生日的这一天，他会早早地叫嚷着提醒着我们关于蛋糕关于礼物的事儿，这些自然是一样都不能少的。每次我们给他们过生日的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妈妈给我们过生日的情景，妈妈一定不会忘记在我们的生日面条里多握上两个鸡蛋，或者会为我们准备一件新衣服。可是我们为爸爸妈妈的生日做过什么呢？所以我们也不敢奢望孩子能够像惦记他自己的生日那样记住我们的生日。您是这样想的吗？我们先来听听下面的这个故事吧。今天下班回到家，在家的儿子提醒我从报箱里去拿报纸。嘿，这小子回家了也不知道帮妈妈拿报纸。我一边嘀咕着，一边打开了报箱。诶，从报箱里掉出来的不是报纸，而是一个大信封。拆开一看呢，是儿子给我的生日贺卡。贺卡上儿子用彩色蜡笔画了蛋糕，还画了鲜花，他还写上了祝语。他写的是，妈妈，我好喜欢你，我会好好学习的。中午的饭在儿子的强烈要求下做了面条。儿子说，一定要吃面条，吃面条妈妈就能长寿。他还特意一定要喂我吃一根，说是一定要吃才能长寿呢。 吃完饭以后，他也什么都不让我做了，还赶忙收拾桌子、洗碗。尽管他的动作有点笨拙，但是我的内心还是感动极了。晚上吃完饭，孩子就跑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领来了一群小朋友。我刚想劝他去外面玩，可是没想到这些孩子们突然齐声对我说：“阿姨，祝您生日快乐。”我看了一眼儿子，他正弯着腰溜进了房间。其中的一个孩子对我说：“阿姨，一会儿我们会给你表演节目，要给你带来生日的惊喜。”于是这群孩子就都闪进了儿子的房间，还关上了门。在房间外面的我，就只听到他们在里面叽里呱啦的商量着。大概十来分钟吧，儿子开门出来了，他让我坐好，然后他拿着一张写着节目单的纸，动情地说：“今天是妈妈的生日，先祝妈妈生日快乐。”孩子们一块儿合唱了生日快乐歌，接着这些孩子一个一个的表演即兴小品，虽然有的只是寥寥数语，但足以看出孩子们的用心。我真惊讶于这群孩子的组织能力和临场发挥，我感受到他们的聪颖，他们的朝气，当然我也感受到了孩子们浓浓的爱。在最后，儿子的一曲《听妈妈的话》更让我热泪盈眶。他唱道：“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她。”孩子在妈妈生日的这一天，给了妈妈一个全新的展示，妈妈收到一份最美的礼物，那是儿子对妈妈的无限爱意。我想，这位妈妈一定感受到了孩子带给她的幸福，这个难忘的生日，恐怕永远都忘不掉呢。
妈妈，猜猜我有多爱你？
你不知道？
从地上一直到月亮那么远。
啊，真的？那你知道吗？我爱你啊，从地上一直到月亮上，再从月亮上啊回到这里来。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
好了，小朋友，我们接着讲故事，时间不早了，你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听完下面的故事就去睡觉。下面呀，李佳阿姨接着来给你讲《寻找我的妖怪猫》。昨天你听到，在吞光谷这个地方，工作并不是为人而设计的，而是人被迫为了工作去改造自己。人们不得不长出翅膀，或者变成可怕的大肚皮。这些呀，都是为了更好的适合工作。正当水贝儿打算让唐可可去见识见识更不可思议的斗虫场时，他发现微微瓜和默默奥的样子十分狼狈。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小朋友，咱们也去看看吧。那两个男孩，他们的样子十分的狼狈，斗篷上都是泥土。发生什么事儿了？那个蜗牛好像疯了，突然全身发抖，紧接着就……微微瓜还没有说完，他身后忽然响起了咚咚的巨响，一个圆滚滚的大轮子在地上跳动着。不，那不是轮子，是巨蜗牛的壳在滚，而那只软绵绵的蜗牛像一只大鼻涕虫似的紧紧地跟在后面追赶着自己的壳，真是一个可笑又可怕的情景。唐可可忍不住想笑，可水贝儿却紧紧地皱起了眉。水贝儿快步上去抓住了大蜗牛壳，使劲地摇晃了一下， 就在这时，一个小小的黑影从蜗牛壳里钻了出来，像一道黑色闪电般的穿过了街道。竟然是乌嘟嘟，是他钻进了蜗牛壳。唐可可正要追上去，却被水贝儿拦住了。乌嘟嘟很快就消失在了街道的尽头。蜗牛钻回了自己的壳，胆怯地缩着头，不敢出来了。
你干什么？干什么不让我去找乌嘟嘟？
他已经不是你的乌嘟嘟了，现在他是这座吞光谷里最可怕的幽灵。微微瓜和默默奥相互看了一眼，都不说话了。水贝儿轻声地说，这是我们三个人之间的秘密，我们闯了大祸，一切都是从遇到乌嘟嘟开始的。
可是水贝儿，我们不应该再提这件事情，如果这件事被女王发现，那一切就完了。
不，我们现在就把这一切都告诉唐可可。水贝儿带着大家来到了街角僻静的地方，他开始给唐可可讲乌嘟嘟和吞光谷的故事。吞光谷是一个地底王国，女王是这里唯一的统治者，人们都按照她的意志去工作，昆虫们是这里最重要的工具。据说女王能造出各种各样的昆虫，也能任意把昆虫变成化石，所以昆虫们都很敬畏女王，他们都听她的。地底人从来没有去过地面世界，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那个地方，人们把那儿当成一个传说。几个月之前，乌嘟嘟无意中闯进了鬼屋的地道。水贝尔从来没见过这种小动物，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只黑猫，甚至冒着巨大的风险和乌嘟嘟一起闯到了地上世界。要知道，这种行为在吞光谷中是被绝对禁止的。那真是一次奇妙的经历，水贝尔永远都忘不了。当他第一次看见阳光、下雨，还有雨后的彩虹，那种感觉真是太美了。在地面，人们都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孩子们不用担心要去当储蓄罐或者是牧虫人，可以自己安排未来的计划。乌嘟嘟是个不安分的小家伙，他不仅偷走了吞光谷的野猪蜂蛋，还好几次闯到了地下街道中，险些被猎虫师发现。但是乌嘟嘟给水贝儿他们带来了很多关于地上世界的书，那里的一切把这三个孩子都迷住了。他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偷偷逃离吞光谷，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但是这个计划却阻碍重重，每个地底人包括孩子都有一个条码隐藏在身体里，他们一旦脱离了吞光谷的边界，全城就会响起刺耳的警报，逃跑者的行踪自然就暴露无遗了。而且所有的重要出口都有昆虫或者是猎虫师把守，逃亡者一定会被抓回来。据说曾经有过逃亡失败的，竟然被女王残忍地变成了化石人。严厉的惩罚让吞光谷的每个人都害怕极了，他们不得不乖乖地听女王的话。孩子们要想逃走，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帮手，甚至比女王更强大。凭着手腕上的金色手环，水贝尔溜进了宫殿，偷到了女王的神秘药丸。据说这东西能让小小的昆虫变得强大无比。水贝尔决定在乌嘟嘟的身上试一试。开始几次，乌嘟嘟似乎对药丸没有什么反应，只是黑色变成了粉红色。直到有一天，乌嘟嘟突然用眼睛点燃了微微瓜的绿头发，他们这才感觉情况有点不对。后来，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水贝儿发现乌嘟嘟竟然能用眼睛控制巨虫们的行为，命令他们又跳又叫，或者是抵抗主人的命令。好几次，乌嘟嘟都差点引起了骚乱。他总是想让昆虫们和人作对，让那些银蟋蟀把猎虫师摔倒在地，让象鼻虫在田野里乱跑。乌嘟嘟似乎为自己的能力感到得意，水贝尔觉得他有些兴奋过头了。当水贝尔想要阻止乌嘟嘟的时候，他竟然用眼睛瞪着他。水贝尔感觉自己的脑袋里好像钻进了几只蜜蜂，嗡嗡作响，又酸又疼。水贝尔一阵眩晕，他忍不住闭上了眼睛。等水贝尔再睁开眼睛时，乌嘟嘟已经不见了。三个孩子居然在吞光谷里制造了一个可怕的妖怪，他们谁也不敢把这个秘密透露出去，彼此约定好，一定要保守住秘密。唐可可，现在你什么都知道了。唐可可听到这儿，觉得这倒是和自己的经历很像，那些野猪蜂也给他们找了不少麻烦。可他突然想起来，从金猪嘴里把他救出来的黑影，应该就是乌嘟嘟吧。还有那一次，乌嘟嘟曾经想用叫声把唐可可从危险的地方引开。看来乌嘟嘟真的有了非同一般的智力和能力。那乌嘟嘟现在会藏在哪儿呢？这时水贝尔说话了。走吧，我们出发去斗虫场看看，说不定在那儿我们会有意外收获的。当钟声回荡在四周时，唐可可他们来到了斗虫场。人们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地方涌过来，好像准备参加一个期待已久的盛典。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建筑，看上去很像一个巨大的现代体育场，不，应该说更像是古罗马的斗兽场。高高的石头墙分为四层，围成了椭圆形。从外面能看到第一层那高大的拱门，用坚实的石柱支撑着，石柱上雕刻着昆虫的图案。正面最宽阔的大门是登上斗虫场回廊的入口，身着盔甲的猎虫师站在入口的两旁，十分威严。水贝尔压低了声音说，这里是不允许小孩子进来的，最好别让那些士兵发现我们。他们几个人用斗篷帽子遮住了脸，悄悄地混入人群中，跟着人流进了斗虫场。吞光谷的事儿啊，就是怪。小朋友，你见过蜗牛的身体跟着它自己的壳跑吗？制造这件事情的人竟然是乌嘟嘟。水贝尔说这里面是有秘密的，他从乌嘟嘟和吞光谷的故事开始讲起，他要把一切都告诉给唐可可。原来啊，是水贝尔、微微瓜和默默奥他们三个把乌嘟嘟制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妖怪。那乌嘟嘟现在会藏在哪儿呢？会不会也在斗虫场？咱们明天和他们一块儿去看看。好了，孩子们，寻找我的妖怪猫今天啊就听到这儿。谢谢中信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这么好听的故事。小朋友，睡前故事讲完了，你该睡了，跟爸爸妈妈说晚安吧，我们明天再见。
温暖的灯光下，孩子依偎在妈妈的怀抱里，他静静地听着睡前故事。 就这样，在爱的包围下，睡着了，长大了。